我是张富杰，现在是2月4号星期三，美国东岸时间早上9点钟，中国时间晚上10点钟，以下是今天的新闻提要。台湾复兴航空公司一架从台北飞往金门的航班在基隆河坠毁，已经造成至少23个人罹难。约旦处决两名激进分子，报复飞行员被烧死。日本政府表示将会考虑派遣军舰和军机在南中国海进行空中和海上的巡逻。在被俘的约旦飞行员被杀的消息传出之际，美国国务卿克里和约旦外长会晤，宣布美国将对约旦的援助从每年6亿6000万美元增加到10亿美元。克里说，
Today, Jordan is facing multiple dangers and challenges in the form of extremist threats.
克里说，今日约旦面临来自激进分子威胁造成的多重危险和挑战，并背负住接纳80万难民的重担。约旦总人口还不到700万。一时间在时事经纬环节，我们会有详细的报道。不过以下请首先收听由张平康报告一节详尽的国际新闻。
以下是美国之音的详细新闻报道。台湾复兴航空公司一架从台北飞往金门的航班在基隆河坠毁，造成了至少23人罹难，数多人失踪。在这架载有58名乘客以及机组人员的航班当中，有31人是来自大陆的游客。飞机的黑盒已经是找到，有关部门正在厘清失事的原因。这架复兴航空公司 GE235 航班星期三上午10点52分从台北市内的松山机场起飞，前往飞行时间仅仅是1个小时15分钟的金门，但是飞机起飞之后大约2分钟就撞上了台北南港的一座桥梁，然后坠入基隆河，和控制塔是失去了联系。事故发生之后，台湾有关部门立即是派出紧急人员前往出事的地点救援，伤员亦都是被送往附近的几家医院治疗。台湾观光局说，复兴航班上面有2个厦门旅游团，是国际旅行社大陆观光团，是总共是有31人，他们到台湾进行6日5夜的旅游，星期三从松山是飞往金门，然后以小三通的方式乘船返回厦门。台湾海基会已经将有关的事故通报大陆海协会，并且派员前往坠机的地点了解救援工作的最新进展。这架的出事客机为双螺旋桨发动机，由法国以及意大利的飞机制造商制造。复兴航空公司的执行长陈恩德就坠机意外向公众道歉。
那这个机龄到目前还不到一年，而且在上个月26号才完成这个定期。
陈恩德同时表示，意外航机的机龄不到一年，刚刚是在1月26号是完成一次的定期检修。在去年的7月，台湾一架的双引擎螺旋桨发动机的客机在澎湖机场附近坠毁，造成了48个人死亡。星期三的黎明时分，约旦处决了两名激进分子，作为对伊斯兰国残暴杀害一名约旦飞行员作出的回应。这名飞行员在叙利亚境内执行打击伊斯兰国战斗人员的任务时候是飞机坠落。约旦当局对利沙维处以绞刑，利沙维是一名伊拉克女子，她因为2005年参与安曼自杀爆炸案而被判死刑。被处决的另外一个人是同基地组织有联系的卡尔布里，她亦都是伊拉克人。伊斯兰局曾经要求释放利沙维和约旦交换囚犯，但是约旦拒绝，在未有得到飞行员卡萨斯特贝还是生存的证据的情况之下展开谈判。星期二上传到网上的一段视频显示，卡萨斯贝被关在一个木笼里面，激进分子点燃汽油将他活活地烧死。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的公共关系负责人克尔说，美国情报机构是没有理由怀疑这段视频的真实性。日本政府表示将会考虑派遣军舰以及军机在南中国海进行空中以及海上巡逻。日本防卫相中谷原星期二在东京对记者表示，南中国海的局势事关日本国家利益，此举可能导致日本和正在加快军事建设的邻国中国之间的紧张关系进一步升级。中谷原同时指出，目前日本还未有具体的计划，但是国家之间的相互依存逐渐加深，南中国海局势对日本的影响亦都是正在扩大。有关美国海军第七舰队司令期待日本海上自卫队在南中国海参加经常性巡逻活动一事，日本防卫相中谷原说，他们是将会探讨有关的事宜。 日前，美国海军第七舰队司令罗伯特·托马斯表示欢迎日本将空中巡逻范围扩展至系南中国海，以便对中国不断壮大嘅舰队力量系形成制衡。托马斯仲话，地区盟友同伙伴越嚟越将日本视作为系维护地区稳定嘅重要因素。北韩排除同美国恢复对话嘅可能性，并且系声称美国试图推翻平壤共产党政权。北韩最高军事机构国防委员会星期三发表声明，威胁要对美国实施报复性核攻击以及系网络入侵。在美国同南韩举行年度联合军事演习之前，平壤通常都系会发表类似嘅激烈言论。今年美韩联合军演将会在三月展开。平壤表示，北韩将美韩军演睇作为系入侵做准备。而此外，发表在朝中社网站上面的有关声明，看起上来是对奥巴马最近发表的评论作出反应。美国总统奥巴马最近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表示，平壤政府将来注定会垮台。北韩国防委员会的声明说，既然美国试图推垮北韩的意识形态以及是社会制度，北韩军民认为已经不存在与美国进行谈判必要的意愿。中国国防部长常万全星期三在南韩访问，成为到访南韩的第三位中国防长。南韩防长韩文球为中国防长举行了隆重的欢迎仪式，而仪式结束之后，中韩两国防长是举行会谈，双方未有向媒体是公布会谈的内容，但是一般都认为北韩核项目以及他的军事动态可能是双方磋商的重点内容之一。从纽约市开出的一列载满乘客的通勤火车撞到了一部困在铁轨上面的汽车，造成了至少七个人死亡。这种事故在星期二晚上发生，地点是在纽约以北大约20公里，当时属于大都会北方铁路公司的这一列火车正在驶往小镇亚才克。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先来讲到美国向约旦提供援助。约旦一位飞行员被伊斯兰国组织人员活活烧死的录影片段在星期二传出之时，正值华盛顿主办一场反伊斯兰国同盟的会议。美国国务卿克里星期二会晤约旦国王阿卜杜拉和外长朱达，并宣布美国向约旦增加援助。约旦是美国的同盟伙伴。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多金斯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在被俘的约旦飞行员莫亚兹·卡萨斯贝克被杀的消息传出之际，克里国务卿与约旦外长会晤，宣布美国会将对约旦的援助从每年6亿6千万美元增加到10亿美元。克里国务卿说，
Today, Jordan is facing multiple dangers.And challenges in the form of extremist threats and the burden, particularly.
克里表示，今日约旦面临来自激进分子威胁造成的多重危险和挑战，并背负着接纳80万难民的重担。约旦总人口仲未够700万。克里和朱达都没有提到约旦飞行员被烧死的视频，但是克里强烈谴责激进分子杀死约旦飞行员。朱达表示，约旦坚决支持维护地区安全。他说，
At this time of peril and turbulence, what's new in our part of the world? Jordan again is committed.
朱达话，喺当前嘅危险同动荡时刻，大家喺呢度重申，约旦致力于促进地区稳定、和平安全。中东地区已经多年冇稳定、和平与安全。星期二较早时候，约旦首都安曼嘅学生为被杀飞行员守夜。呢名飞行员旧年12月喺叙利亚坠机，随后被俘。约旦先前表示愿意答应伊斯兰国的要求，用在约旦被判处死刑的一名伊斯兰激进分子交换那位飞行员，但是要求伊斯兰国证明飞行员仲是生存。前驻巴林大使、外交政策分析家埃雷利说，伊斯兰国试图与一个政府谈判，可能表明这个激进组织将自己视为一个政府实体。他说，
You've got a leadership structure within the Islamic State that has interests.
埃雷利话，伊斯兰国内部有领导层框架，并有意通过与另外一个政府正式对话嚟寻求提升自己嘅地位。喺佢睇嚟，呢个表示呢个组织正在演变。美国表示将增加对约旦嘅长期发展援助，支持约旦打击恐怖主义之后，克里表示美国将一直支持反伊斯兰国联盟，直到伊斯兰国唔再对中东地区构成威胁，伊斯兰国嘅谎言同欺骗被彻底揭穿。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多金斯在华盛顿报道。
美国总统奥巴马提出的40,000亿美元预算方案中，有5,850亿美元用于维持他的国家安全与国防战略，占他整个预算案的将近15%。预算案并要求比去年的国防预算增加至少250亿美元。下面是美国之音五角大楼记者巴布的报道。
保卫美国和美国的利益是一项昂贵的任务。美国国防基本预算是5,340亿美元，其中还未包括510亿美元的海外战争基金。美国总统奥巴马要求国会批准他的整个预算提案。
This is one of our most basic and most important responsibilities as a government. So I'm calling on Congress to get this done.
他说这是政府一项最基本最重要的责任，他要求国会完成这项工作。一个政治难题就是这项5,850亿美元的预算大大超出国会2011年设定的4,990亿美元的支出上限。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国防预算分析副主任瑞安科莱蒂在谈到2016年国防预算的时候说，
Acting on what seems to be a broad consensus in both chambers and in the executive，
说国会和总统似乎有一个广泛的共识，都认为最近这两年的国防开支太低，从目前全球威胁的角度来看是太低。这一笔预算资金当中至少50亿美元用于打击伊斯兰国，包括空袭行动和训练伊拉克军队以及叙利亚温和的反政府武装。国防预算当中还包括大约8亿美元的欧洲保障计划的资金，用于与欧洲盟国的训练演习，应对俄罗斯对乌克兰的入侵。虽然美国完成了在阿富汗的作战任务，预算当中仍然包括几十亿美元用于继续在阿富汗的支持的使命。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负责军队结构的马克拉姆齐将军说，
You're talking about the boots on the ground is not a linear drawdown for dollars. Even though our troops are inside the wire doing train advice and assist and helping them build their force.
他说港岛地面部队的缩编并不能够成比例的减少美元支出，即使他们的部队只是提供指导和协助他们建设自己的军队，美国仍然会在那里确保军人是安全的。国防预算提案当中增加的很大部分拨给海军，几十亿美元是用于建造新的舰船，帮助加速军事力量向太平洋地区转移。五角大楼的官员解释说，国防预算主要是用于未来的军事建设。美国国防部次长鲍伯沃克说，
We have 3 years of built up demand on modernization that we haven't been able to get to.
他说美国的现代化建设要求提出了3年，但他们还没有办法做到。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负责军队结构的马克拉姆齐将军说，
If we don't do that today, we're not going to stay ahead of our potential adversaries.
他说如果美国现在不做，美国将会无法继续领先他们的潜在对手。除了为空军和海军添置新的装备，新的投资还包括核设施维修和网络安全升级。美国之音记者巴布在五角大楼的报道。
日本政府表示将会考虑派遣军舰和军机在南中国海进行空中和海上巡逻。日本防卫相中谷原星期二在东京对记者表示，南中国海局势关系到日本国家利益，此举可能导致日本和正在加快军事建设的邻国中国之间的紧张关系进一步升级。据美国之音记者安华发自华盛顿报道，中谷原表示目前日本还未有具体计划，但是国家之间的相互依存逐渐加深，南中国海局势对日本的影响亦正在扩大。有关美国海军第七舰队司令期待日本海上自卫队在南中国海参加定期巡逻活动一事，日本防卫相中谷原在记者会上表示将会探讨相关的事宜。美国海军第七舰队司令罗伯特·托马斯日前表示，欢迎日本将空中巡逻范围扩展至南中国海，以便对中国不断壮大的舰队力量形成制衡。托马斯还表示，地区盟友和伙伴越来越将日本视作维护地区稳定的重要因素。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上个礼拜警告区域之外的国家不要插手南中国海事务，但是未有具体指明日本。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安华发自华盛顿的报道。美国海军一名大胆敢言的高级情报官员已经退伍，法洛伊上校因公开宣称中国准备同日本打一场闪电战而受到广泛注意。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黎宝在华盛顿的报道。
由于职业的特殊性，美军的情报官员一般都不愿意抛头露面。负责军事情报的国防部文职官员在公开场合发言时亦大都谨慎低调。但是作为美国海军第七舰队情报处副处长詹姆斯·法内尔上校时时直言不讳，但是亦给自己带来麻烦。在美国海军研究所主办的2014年西岸研讨会上，法内尔上校更加是一语惊人，但是没几耐之后被解职。他说
The PLA has been given a new task.
法内尔说解放军接到一项新的指令，就是要有能力对日本展开一场短暂和激烈的战争，在东中国海上击毁日本自卫队，然后夺取尖角诸岛。几个月后，法内尔上校的情报高官职务被解除。五角大楼官员曾经说，法内尔上校的言论不代表美国军方立场。海军作战部部长格林纳特上将亦表示，公开谈论中国对日本开战会不必要的营造敌意。在服役近29年后，法内尔上校决定脱下戎装与海军告别。在2月1号星期六军方为他举行的退役仪式上，这位海军上校丝毫没有改变他直言不讳的性格和职业带给他的对中国军事威胁的高度警觉。他敦促情报官员大胆向决策人提交中国军事威胁的真实评估，并呼吁军方以实实在在的军力压阻中国对美国以及盟国的军事意图。过去几个月来，五角大楼高级官员亦越来越直接地讨论中国的军事威胁。在国会众议院军事委员会1月28号星期三举行的听证会上，国防部主管军事装备和后勤事务的次长亨德尔说，中国大力提升军事现代化是为了对付美国，挫败美国在亚太地区投放军力。在刚刚递交的2016年财政国防预算中，国防部要求国会增拨经费，用来添置和研发更多更有效的新武器装备。中国政府坚称推进军事现代化是为维护国家安全、世界与地区和平，并要求西方国家停止渲染中国威胁论。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黎宝在华盛顿报道。
台北市长柯文哲近日有关台海两岸关系的两国一制讲法引发了很多的争论。中国官方传媒都批评柯文哲挑战两岸之间的九二共识。在台湾即将进入2016年总统选举暖身阶段之际，美国分析人士认为两岸关系将会随着这个选举充满不确定性，台海形势的变化需要特别去关注。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发自华盛顿报道。
台北市长柯文哲在美国外交政策杂志1月29号刊登的专访中提到，对于台海两岸关系，大众或者应该讨论的是两国一制而非一国两制，深化交流，缩短差距。柯文哲的讲法在两岸都引起激变，还可能对台北与上海的双城论坛产生影响。人民日报旗下的民族主义通俗报纸环球时报在2月2号的社评中批评柯文哲两国一制的讲法挑衅两岸之间的九二共识底线，可能导致中国停止举办双城论坛。虽然柯文哲并非以总统候选人身份发言，但是在台湾各党派没几耐之后就要展开2016年总统候选人提名作业之际，分析人士说两岸关系将随选举的脚步逐渐紧绷。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专家张克斯说，2015年亚太地区除了海洋领土争议外，台海两岸的局势发展亦都必须更加关注。因为随着2016年年初台湾总统选举的到来，马英九总统的任期亦都将开始步入尾声，北京当局可能加强对他的施压。张克斯上个星期在2015年亚太地区情势预测研讨会表示，在选举前台湾会出现的关键点是，当北京看到台湾不同候选人逐一出现，马英九总统民调又持续下滑时，他们会认为 必须从马英九取得具体的关于核心主权的东西。他说，由于马英九早已表明不会与中国谈敏感的政治议题，这个就有可能对两岸关系造成困难。张克斯指出，台海情势的挑战不会在台湾总统选举前三个星期才出现，北京亦都不会如同1990年代时期的做法一般，在台湾选举前才公开表态要台湾人民选边个或者不选边个。由于北京一向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的底线不可动摇，华盛顿与北京对于民进党在中国政策的表态非常关注。这个政策如果引发台海紧张，将不符合美国利益。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研究员郭莱仪在研讨会后对媒体表示，或者北京与民进党可以展现一些弹性，找出一个双方都可以接受的论述方式。毕竟九二共识可以说是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之间的党对党谅解，而并非政府之间的协议。对于台北市长柯文哲两国一制的讲法，中国国务院台办发言人马晓光二号表示，大陆与台湾同属一个中国，两岸并非国与国关系，两岸关系的底线不容挑衅，任何不利于两岸关系的言行都违背两岸同胞的意愿，亦都损害两岸同胞的利益。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华盛顿报道。
香港大学法学院前院长陈文敏面对左派报章近期的不断攻击，近日展开反击，批评文汇和大公两报对他疯狂式的攻击是抹黑，是试图向港大施压，阻止获推荐的他可能出任港大副校长，是严重干预院校自主，企图压制言论自由。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海燕在香港的报道。
身为主张推进香港民主制度改革的民间政治组织香港2020成员的港大法学院前院长陈文敏，据报两个多月前获得向校委会推荐出任港大副校长，而亲北京的文汇报从去年11月底就开始对一向敢言的陈文敏展开攻击，称陈文敏在担任法学院院长期间涉对该学院副教授戴耀廷荒废教学去稿，违法占中行动听之任之，仲发表文章支持占中行为，质疑他是否适合升任港大副校长。随后从1月26号起至2月2号，文汇报连续三日以多版篇幅连同大公报轮流开火，继续攻击陈文敏累港大沉沦，导致法律系轮英四流校水平等等。尤其引发外界关注的是，文汇报1月26号引述几日后才公布的大学教育资助委员会研究评审工作2014报告，猛攻港大法学院学术研究水平远低于中大法学院，指责陈文敏任院长期间不务正业，花过多心思搞政治，拖累学术研究质素，并指控他包庇和平占领中环运动发起人戴耀廷占中。在左派报章猛攻后，陈文敏就学术水平的指控加以反驳，讥叹中共式攻击令港人担心，忧虑沦为斗争地方对香港无好处。随后陈文敏2月3号在明报撰文斥责左派报章自从去年11月起不断试图向大学施压，阻止一些敢言的学者进入领导层，近日又借口教资会报告对他做疯狂攻击。陈文敏强调，任命副校长本来是大学内政，左派报章以这种批斗方法施压已经属严重干预院校自主，而对敢言学者的打压更加是企图压制言论，侵害香港的核心价值。陈文敏表示，知识分子的可贵在于那种不向权贵折腰的风骨，但是此风一开，所有大学的高层任命都会受政治阻挠，面对这种文革式的批斗，香港未来还如何能够吸引人才，而报章沦为政治工具，这种政治打压令一国两制前景更暗淡。陈文敏仲质疑，教资会报告属政府的极度机密文件，为何左派报章提早获取内容，如果事件涉及政府高层，会是非常严重的干预学术及言论自由。据港媒报道，教资委拒绝向媒体说明是否事前已经向教育局和特首办提交报告，而港府对陈文敏的指控和媒体查询回复说，
政府一向致力维护新闻自由、言论自由及学术自由等核心价值。香港城市大学政治学讲座教授郑宇石星期三对美国之音表示，最近一年非常明显，亲中报章同阵营对民主派或者是有民主倾向的社会人士进行非常凌厉的攻击，造成一些寒蝉效应。他说，
一方面呢，当然是有一个打压舆论、控制舆论的意图。
郑宇石说，一方面这个当然有一个打压舆论、控制舆论的意图，另外一方面的确是希望从一些重要的机构，特别是这些大学或者是一些政府的资深委员会之中，将一些亲中阵营不喜欢的人物赶走，起码不让他们进入。郑宇石教授表示，这些攻击对香港核心价值的冲击还是相当大，对学术、新闻和言论自由都造成负面影响，社会上很多人士都能够感受到压力。他说，
对香港社会的言论自由，对香港人的，
郑宇石说，对香港社会的言论自由，对香港人的核心价值的冲击是很大。大家看到，不单止媒体的自我制约越来越严重，而且还是愿意站出来批评政府的人，他们受到越来越大的压力，起码一部分人连工作方面、事业发展方面也感受到相当大的压力。记者联系多位亲政府的建制派议员，希望得到他们对左派报章与陈文敏战论的评论，不过到截稿时都还未有回复。针对陈文敏教授的强力反击，文汇报2月4号再发他认事实网责传媒不懂反省全无气度的长文，抨击陈文敏掩耳盗铃，拒绝承认排名倒退的事实，从未否释港大法学院倒退原因，反而有色眼镜毁过传媒舆论监察，不但只有失法律学者的气度，更加是公然干预新闻自由。据港媒报道，近年来香港学者因发表批评北京港府的文章和言论，连遭亲中媒体的攻击屡见不鲜。有分析表示，因为学者与政治人物不同，形象比较中立，言论亦比较容易受市民接受，因此他们受到的舆论攻击往往更甚于泛民主派。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可燕从香港发来报道。
夏威夷岛霍帕亚小镇的居民正面临着来自基拉韦厄火山不断升级的威胁，那里的人都密切注视着流动的岩浆。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奥沙利文从当地发来的报道。
基拉韦厄火山是地球上最活跃的火山之一，已经持续喷发了30多年，但是帕霍亚附近的一个火山口从去年6月开始沸腾冒泡，流出的岩浆向希洛城外的小镇逼近，岩浆就在一个垃圾转运站凝固下来，已经成为了旅游景点。在夏威夷火山观测站，美国地质调查局的科学家吉姆·卡西卡亚说，岩浆流是间歇性的。他说，
For a brief period, we were trying to forecast that, and every one of those forecasts was wrong because of this stop and start nature.
卡西卡亚说，有一段短暂的时期他们尝试着进行预报，但是由于是时有时无的特性，每一次的预报都是错误的，所以地质调查局和民防部门仍在努力使大众知道可能出现的最坏情况，但是事实上他们没办法提前一日或者是两日以上的时间进行预报。在火炉鲁鲁，夏威夷大学的研究员布鲁斯使用高速摄影来分析火山爆发的情况。他说，他们借助了很多其他的学科加深了对火山的了解。他说，
Bits from chemistry, bits from physics, and always with an overlay of social science, because when all said and done, it doesn't matter how well.
布鲁斯霍顿说，有化学、物理，当然还有社会科学，因为归根究底，他们预测火山活动的准确与否不是最关键的。如果当地社区对于会发生的事情做出不恰当的举动，这样灾难还是会发生。在帕霍亚，岩浆距离当地高速公路只有不到500米的地方，每个星期例会会为居民提供最新的情况，一些的商铺还在营业，而其他的则已经迁移到新的地址。商店店主康斯坦茨·瑞西维兹密切地注视着岩浆流的动态。他说，
It's a little bit unnerving. You want to be ready? Yeah, I'll be ready to move out if I need to in a day or two.
康斯坦茨·瑞西维兹说，有一些使人紧张不安，你会想做好准备，但是如果有必要，他会在一两日之内搬出去。在教堂做援助工作的卡尔拉根就说，不确定性使居民无所适从。 佢話
We've discovered the stress level on families, on 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s, on children. That has really
卡爾拉根話佢哋發現咗家庭裏面人際間嘅關係同埋兒童身上嘅壓力等級，呢個就係現階段嘅危機。夏威夷郡消防隊長達倫羅薩里奧話岩漿帶嚟咗永久嘅改變，岩漿流經過嘅地方留下嘅影響會流傳上百年，火山係呢個島嶼上生活嘅一部分。美國之音記者奧沙利文夏威夷霍帕亞報導。
好啦，聽過以上一段報導之後，又結束咗呢節嘅時事經緯環節，下面係新中国强化互联网管理要求实名注册，中国批评挪威驱逐中国学者限期离境。另外，欧盟外交政策主管呼吁乌克兰东部交战各方立即停火。下面请听一节由张明康报告详尽的国际新闻。
以下是美国之音的详细新闻报道。负责监管网络空间的中国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2月4号发布新的规定，对中国互联网用户的账户名、头像以及是简介等进行规范整治。新的规定涉及到博客、微博，即使是通讯工具、论坛、贴吧以及是跟帖、评论等互联网信息注册使用的账号。中国国家网信办负责人表示，中国网民人数世界第一，用户账号数量巨大，账号乱象日益是突出，污染网络生态，侵害公众利益，严重违反社会主义价值观。新的规定要求从3月1号起，互联网服务用户以后台实名、前台自愿的原则是注册账号，即是用户在注册账号的时候提供自己的真实姓名，在通过真实身份认证之后可以自由选择有个性化的用户名。新的规定还要求用户在注册账号的时候和互联网信息服务提供者签订协议，承诺遵守法律法规、社会主义制度、国家利益、公民合法权益、公共秩序、社会道德风尚以及信息真实性等七条底线。中国星期三批评挪威要求一名中国学者限期离境的做法侵犯了学者的学术自由以及合法权益。中国官方新华社报道说，挪威警方要求一名在挪威阿格德尔大学进行风电研究的中国博士生1月23号前离境。而报道援引挪威广播公司的内容说，挪威的做法是出于担心这一名中国学者的技术可能被其他国家用于军事的目的。中国驻挪威大使馆政务参赞马强2月3号上是到挪威外交部进行交涉，认为挪威的做法完全是没有道理，亦都是没有根据。美国国防部星期二宣布，美国无人机对索马里激进组织青年党的一名高级领导人进行了空袭。国防部发言人海军少将约翰·柯比表示，地狱火导弹星期六是袭击了索马里首都南部的地区，袭击的目标是青年党对外行动与情报和安全计划负责人尤素福·德齐。柯比说，他不能够确定空袭的结果，但是他表示，如果成功，这个将会是对恐怖网络的一个沉重打击。缅甸指责一名到访的联合国官员以罗兴亚指称一个少数民族，该个少数民族未有得到缅甸政府的正式承认。缅甸总统吴登盛办公室星期三发表声明表示，毫不含糊地拒绝接受联合国缅甸人权特使李亮喜使用罗兴亚这个称谓。声明当中表示，坚持使用这个具有争议的称谓只能是在解决这个重要问题的道路上设置障碍。联合国使用这个的称谓肯定将会招致缅甸人民的强烈不满，而这个将会增加缅甸政府解决这项问题的难度。缅甸是一个佛教徒占人口多数的国家，缅甸政府不承认存在罗兴亚族。缅甸政府的官员和很多的民众将罗兴亚人视为是来自孟加拉国的非法移民，并且是将他们称作为是孟加拉人。欧盟外交政策主管呼吁乌克兰东部交战各方立即停火，当地的官员说，最新的战斗造成三个人死亡。反政府武装控制的顿涅茨克市一家医院在星期三受到炮击，目击者是看到至少三具的尸体。欧盟外交政策主管费代利卡·莫盖里尼表示，分离分子连续发动攻势引发战斗，特别是在德巴尔切夫附近的战斗造成了巨大的痛苦，破坏了推动政治解决的努力。他还说，无论在什么地方炮击平民都严重违反国际人道主义法律，火炮应该是立即撤离居民区。莫格里尼呼吁双方立即停火，停火期至少是三日。 扎德政府表示，政府军星期二在沿着喀麦隆以及系尼日利亚边境的战斗当中打死了200多名的博科圣地激进分子。扎德总统代比的办公室说，博科圣地叛乱分子攻击政府军边境阵地以之后，扎德部队发起了反击。政府军的追击将武装分子赶到尼日利亚城镇干巴鲁以及系恩加，而在当地将他们是彻底歼灭。星期三的声明中说，冲突当中有9名扎德军人丧生，21人受伤，伤亡数字目前无法得到独立消息来源证实。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先来讲到藏人流亡议会谴责北京阻挠奥巴马会晤达赖喇嘛。流亡印度达兰萨拉的藏人议会发言人谴责中国阻挠西藏流亡精神领袖达赖喇嘛这个月较晚时候在华盛顿会晤美国总统奥巴马。一日前，藏人行政中央批评北京对达赖喇嘛的各项出访施压。据美国之音中文部的综合报道，针对达赖喇嘛访问美国一事，中国表示反对任何国家领导人以任何的方式会晤这一位西藏流亡精神领袖。流亡的西藏人民议会议长边巴次仁称，中国的举动是施压策略。他说，对于他们来说，这个并不是什么新的事物，中国长期以来就一直这样做，任何外国领导人会晤达赖喇嘛他们都不喜欢，总是要施压迫使他们取消会晤。尽管北京对达赖喇嘛出访持强硬反对立场，但是达赖喇嘛走访世界各国，他的演讲每年都吸引了大量的信徒。白宫上个礼拜宣布，奥巴马总统星期四将会在华盛顿参加一个以宗教自由为主题的早餐祷告，达赖喇嘛将会出席这个活动。白宫表示，奥巴马总统和达赖喇嘛关系良好，但并没有宣布两个人将会会晤的具体消息。流亡的西藏人民议会议员葛马益西谴责北京旧调重弹，阻挠达赖喇嘛出访。他说，中国一再发表这样的声明，他们置之不理，因为中国不能够命令其他国家领导人不见达赖喇嘛，这个要取决于各国领导人的决定。况且中国不能够好像他在西藏在中国这样指使其他国家的人民，所以葛马益西完全反对这一种声明。奥巴马总统去年2月在华盛顿第三次会晤了达赖喇嘛，引起北京的愤怒。中国指责达赖喇嘛是寻求西藏独立的危险分裂主义者。以上是美国之音中文部的综合报道。新年伊始，作为习近平加紧互联网控制的重要一环，北京当局开始关闭在中国的虚拟私人网络，亦即是 VPN， 切断在中国的外国用户和试图翻墙的中国用户与全球互联网的最后联系。有专家认为，这个是中国试图建立完全封闭的局域网，实现所谓的中国互联网主权的必然步骤。亦都有学者认为，这个是为了阻断涉及最高层权力斗争的反贪政治整肃中谣言如暴风般出口转内销的途径。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方冰在纽约的报道。
今年一月，在中国的外国用户和翻墙的中国用户发现他们使用有年的可以突破中国防火长城的虚拟私人网络被屏蔽。对于这个行动，中国官方虽然没有大张旗鼓的进行宣传，却亦都冇加以否认。在1月27号2014年工业通讯业发展情况发布会上，有记者问及对 VPN 的屏蔽时，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通讯发展司司长文富承认了政府这一针对 VPN 的打击行动，但是说这个是为了中国网络健康发展，并指此类软件在中国属于非法。文富还说，新的情况出现一定会有新的政策管理措施跟上。 VPN 供应商已经通知他在中国的用户，因中国防火长城的升级，多个协议设备无法访问其服务。受影响的主要是使用苹果公司操作系统 iOS 的设备。另外两家 VPN 供应商 Golden Fork 和 TechRunner 亦都报告了类似的情况。 在纽约亚洲协会旗下的中国馆最近就此举行的网络书面讨论中，多位讨论者对中国政府屏蔽 VPN 的时机及它的目的提出了看法。南华早报金融编辑陈树写道，为什么是现在？他表示，虚拟私人网络服务在中国已经存在了多年，北京当局清楚知道它的普遍性，尤其是对在中国的外国人。陈树认为，这个关闭行动是习近平领导的意识形态斗争的组成部分，从网络到大学，现在教师禁止在课堂上发表赞成西方价值观的言论，学生必须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还有对中国人是否必须首先学好中文才可以学英语所进行的辩论。陈树预言，不久将会看到因使用或者提供非法虚拟私人网络而被指控或者逮捕的消息。陈树表示，具讽刺意味的是北京对社交媒体奉行双重标准，对内和对外做着自然相反的事情。陈树说，最近官媒如新华社、中新社和中央电视台纷纷在脸书和推特上建立官方账号，一方面北京告诉13亿中国人民不得在国内使用脸书和推特，另一方面却允许并鼓励官方媒体去占领外国社交媒体平台，以更好讲述如今在世界聚光灯下的世界第一大经济体中国的故事。从事终结中国防火墙的查理史密斯认为，中国政府屏蔽 VPN 的目的就是要在中国实现所谓的互联网主权。去年6月以来，当局对互联网的屏蔽控制快速升高，这个只是进一步控制的合乎逻辑的步骤，当局为在中国建立网络主权正背水一战。他写道，去年6月谷歌首次被彻底屏蔽，12月 Gmail 被完全封锁，10月以来当局发起了对雅虎、谷歌、微软和苹果的攻击，使敏感用户信息无更大的风险，迫使国内用户对使用外国服务疑虑重重。当局甚至切断或者屏蔽很多外国内容输送网络，导致大量间接损失，例如汇丰门户网站下线，使其无法为国内外客户从中国汇出和汇入资金。在苹果推出 iPhone 6时屏蔽 iTunes 的下载连接，史密斯说，他们清楚地看到屏蔽在中国既是网络自由问题，亦都是商业问题。查理史密斯表示，加强屏蔽和恶意攻击迫使互联网用户采用翻墙工具，通过屏蔽这些工具，当局使大众所剩选择无几，迫使多数人放弃翻墙转而使用国内服务。如果当局能够说服更多的用户使用中国的服务，这样他们就朝着互联网主权方向迈进了一大步。他们不必再要求苹果从其应用商店下架应用软件，他们不必再要求 LinkedIn 在他的平台上自我删除对中国的负面信息。为什么呢？因为在中国已经没有人可以继续使用这些服务。加州大学帕克莱分校教授、中国数字时代创办人萧强认为，当局关闭 VPN 的时机有另外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那个就是最近几个月政治谣言传播得如暴风骤雨，这些谣言几乎都出自海外网站，都是有关最高层的独家政治消息，周永康的倒台、解放军巨贪将军谷俊山、令计划和他的西山回，几乎所有这些谣言都很快变成事实，数日、数月甚至数年在中国政府的官方消息。萧强说，越来越多的人使用 VPN 和其他翻墙工具了解政治消息，然后在墙内进一步扩散。在反贪政治整肃运动在权力最高层进行的时候，这些信息经纪人在 VPN 和其他的翻墙工具帮助下，在中国国内建立一个非政府官方环境方面正在扮演至关重要的角色。但是对于中国政府关闭 VPN 亦都有不同的看法。史蒂夫·迪金森是国际法律师事务所的律师，客户主要是在中国做生意的外国企业，他认为虚拟私人网络被关闭符合中国法律，是中国当局为建立一个完全封闭的互联网的愿望所产生的自然结果。史蒂夫·迪金森写道，关闭 VPN 受影响最大的是在中国的外国人，而对中国老百姓影响不大，原因很简单，因为他们不用 VPN。史蒂夫·迪金森还表示，有些从外国回到中国的人甚至也不愿意使用 VPN， 因为中国的局域网 Internet 为他们提供了所有他们想要的盗版音乐、盗版电影和电视剧、真假货俱全的网络购物、无远弗届的微信、快速传播各种谣言的网上聊天、符合政府观点的地方和国际新闻。最后史蒂夫·迪更森认为 VPN 显然违反中国法律，关闭它完全符合中国法规，中国人民对此并不在乎，因此无需大惊小怪。中国工商部曾规定，在中国提供 VPN 服务的公司必须登记注册，否则将不受中国法律的保护。美国之音记者方冰纽约报道。
阿里巴巴集团董事局主席马云说，阿里巴巴同中国当局就阿里在网上售假一事引发的争议已经得到解决。中国一间监管机构声称，阿里巴巴网上销售的大多数商品都是假货。马云说，这个事件对公司来讲并非坏事。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桑特发自香港的报道。
互联网巨头阿里巴巴去年在纽约证交所上市时募集到250亿美元，成为历史上首次公开募股筹集资金最多的公司。但是上星期，中国国家工商总局发布一份报告，指责阿里巴巴把关不严，未能制止假冒和非法商品通过他的网站销售。马云说，这个指责并不属实，并对政府的报告表示不满。他说
We don't want, we were misunderstood.By the world, that we are not transparent. We don't want misunderstood by the world.
马云说，他们不是希望被世界误解淘宝是卖假货的平台，他总是说他们希望公司代表的不是中国的互联网，而是全世界的互联网精神。工商总局说，阿里员工收受贿赂，允许商家在没有合法执照的情况下在网上营销酒类、手袋和其他商品。工商总局还公布了去年秋天进行的一项监测的结果，结果显示在抽验的淘宝网销售的货品中很多不是正品。这项监测还抽查了另外五家中国电子商务网站，在抽检的92批样品中有38批样品是假货，或者不能够证明产品是正品。1月27号，淘宝在新浪微博发布一封公开信，质疑调查结果。淘宝声称调查不公平。第二日，工商总局公布了一份去年7月工商总局代表与阿里巴巴经理召开座谈会时的会议记录，即是白皮书。白皮书指出，阿里巴巴存在网上售假、违反营销规则和消费者评价体系有缺陷等问题。到上周末，监管当局与阿里巴巴之间的紧张关系看起来有所缓和。工商总局从网站上撤下会议记录，并在星期五表示会议记录不具有法律效力。淘宝亦在新浪微博上撤下公开信。西方企业长期以来对中国企业窃取知识产权和非法销售表示不满。近几年来，中国政府采取一些措施来解决这些问题，但是研究中国经济与市场的龙舟经讯公司的安德鲁·巴特森说，尚未清楚工商总局点名批评阿里巴巴是否与打击知识产权盗窃有关。他说
In terms of enforcing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and cracking down on pirated goods and these kinds of issues, the Chinese government has been
巴特森说，中国多年来一直在度推进知识产权保护执法和打击盗版。很明显，美国和其他伙伴国家施加很多压力，要求中国在这方面有所改善。他认为，至少中央政府认识到，如果中国想要大力发展与知识产权有关的产业，发展软件和医药产业，他们则需要在国内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因此，他们一直往那个方向推进。但是他不是很确定工商总局和阿里巴巴之间的争议是否与此有关。中国当局亦关注消费者权益，在食品和药品安全事件风波后严打假货。修订后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在去年3月正式实施，其中规定对买到假冒伪劣商品的消费者增加赔偿。据中国国家工商总局公布的数字，从2010年至2012年，有价值 6.1 亿美元的劣质商品在中国销售。工商总局说，他们一直等到今年才公布有关阿里巴巴的报告，为的就是不影响公司上市。但是上星期，美国一家律师事务所宣布对阿里巴巴发起集体诉讼，因为阿里在上市前没有披露与中国监管部门的谈话内容。 这个星期马云在香港发表演讲的时候说，阿里巴巴会透明的应对诉讼，他表示应该通过这个事件使西方社会更好地了解阿里巴巴和中国。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桑德从香港发来报道。
在较早前，中国电子商务龙头企业阿里巴巴集团董事局主席马云说，有关旗下公司淘宝遇到的麻烦，他并不抱怨中国的管理人员，但是他希望他的公司被当作是世界级企业来看待。下面是美国之音中文部的综合报道。
最近一段时间，素有中国亚马逊之称的阿里巴巴就旗下电子商务公司淘宝的假货等问题和国家工商总局发生争议。中国国家总局的报告认为，阿里巴巴电子商务平台广泛存在着假货和其他违规的问题，公司没有采取足够的措施来到发现并且是改正。正在香港出席青年就业论坛的马云星期一对此作出辩解，他说
We don't want misunderstood by the world that Taobao is a platform of selling fake products。
马云说他们不希望被世界误解成淘宝就是一个贩卖假货的平台。他还是这样说，他不希望阿里巴巴能够代表中国的互联网，他代表的是全世界的互联网精神。中国国家工商总局上个星期发布的报告引起广泛的关注，业内人士担心阿里巴巴没有披露公司的风险因素就在去年9月匆匆上市。几家法律事务所已经表示要对此提出诉讼。
This is what we are frustrated about.We're not frustrated about regulators. We're frustrated about how we can prove that today in China.
马云说他们对此感到沮丧，他们并不是对管理人员感到不满，他们所沮丧的是今日如果能够在中国证明他们拥有一家优质的公司，他和世界上其他大互联网公司同样透明，具有类似的价值和使命。香港互联网协会会长、资讯科技界立法会议员莫乃光认为，中国工商管理部门对阿里巴巴的调查应该没有不公平的问题。
The problem of counterfeit goods and so on is real。
莫乃光说，假货等问题是确实存在，所以这个并不是阿里巴巴所独有的问题。他不能够说这样对待阿里巴巴是不公平的，因为问题的确存在，而假货问题曾经在中国引起广泛的影响。美国之音的报道。
人类制造舟船的技术可以追溯到去几千年前，考古学者已经在世界各地发现了新石器时代的航海证据。美国西北部的阿留申群岛亦都不例外的，当地人依靠捕猎海洋哺乳类动物为食。为了猎取食物，阿留申人使用一种轻快的皮舟，俄罗斯人后来称之为比达卡。这种造舟技术是阿留申本地独有的。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沃德从华盛顿州西雅图市发来的报道。
科里·弗里德曼在华盛顿州西雅图市的木舟中心教授几名学生怎样制造比达卡，这个是阿留申群岛特有的小舟。他说
A lot of indigenous boats from Africa are, most of them are dug out where they start with a big log.
弗里德曼说，非洲有很多原住民小船，多数都是挖作而成，一开始是一条原木，然后掏空，样不似船，而他们这里将所有碎料捆绑在一起，令他看起来就好像一只船。弗里德曼说
What makes it real conducive to our culture today is the lack of material.
弗里德曼说，对他们今日的文化来讲，一个益处是不需要花费很多材料，他们使用非常非常少的材料，所以他们的小船是世界上最轻的。在货室上造船的方式和几百年前相似，只不过使用了一些电动工具，当然是没有用动物皮甲，造船就和雕塑一样靠手来做，所以这个更似艺术而不是科学。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沃德从西雅图发来报道。
好了，听过以上一段报道之后，又结束了这节的时事经纬环节。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在9点至11点钟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4,000赫 ,40.3 米。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网址是 www.voagd.com 或者是 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
以下播送一篇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美国正在加倍努力推动新丝路倡议，这个倡议在经济上将阿富汗和中亚、南亚联系在一起。美国国务院负责南亚和中亚事务的副助理国务卿法蒂玛·苏马尔说，这个地区有很大量的阻碍人员、货物、能源和思想流动的障碍。美国看到了该地区各国民众拥有一个更美好未来的机会，有稳定的邻国符合这些国家的经济利益，这些国家的经济条件因为经济多样化而得到加强。这个正是美国通过新丝绸之路倡议所支持的事情。这个倡议重点关注四大领域，建设一个地区能源市场，促进贸易和交通运输，简化海关和边界，建立和加强人民和商业的交流。美国认为贯穿中亚和南亚的新北南贸易通道最终将会和连接欧洲和东亚的重要东西通道相得益彰。中国能源市场有巨大的机遇进一步开发能源，并且寻求新的出口市场。一些中亚国家已经在阿富汗找到了电力输出的市场。最近由于阿富汗和巴基斯坦之间签署了输送价格协议，世界银行的中亚和南亚高压输送电线路，这些目的将吉尔吉斯斯坦和塔吉克斯坦夏季的多余力量输送到阿富汗和巴基斯坦的项目是有一个重要的里程碑。开发土库曼斯坦、阿富汗、巴基斯坦、印度的天然气管道项目的行动，能够将土库曼斯坦天然气的市场扩大到南亚。南亚地区对天然气的需求非常强劲，另外不断努力的加强经济发展的阿富汗亦都能够获得天然气过境输送费的好处。和该地区的其他能源项目不同，这个项目的资金只能够来自于私营部门而不是靠国际捐赠，因此确定一家愿意领导的财团并且帮助使这个项目结出果实的国际石油公司就格外重要。美国认为新丝绸之路倡议是为南亚和中亚带来一定的稳定、安全和繁荣的未来的最佳途径。
以上是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增加卫星播出，卫星粤语广播每日播出的时间第一个钟头是中国时间晚上11点，而第二小时的节目就在中国时间早上7点。如果你拥有卫星电视接收器，除了透过亚太5号卫星或者亚洲3号卫星收看美国之音电视节目，你还可以通过卫星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双声道广播节目，声音清晰并无干扰。请按以下的数据调校你的电视天线。卫星是 Telstar18， 位置东经138度，频率是12429兆赫，极化方式是水平极化，符号率是每秒 3.33 兆符，前向抖错是1/2， Surface ID 或者虚拟频道是1，视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1010，音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1011。通晓美中大事，锁定美国之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卫星广播。
好啦，今日美国之音两个钟头节目到此结束啦。喺听日星期四嘅节目里面，我哋亦都会有时事经纬环节噶。而家咧，你哋可以打电话过嚟，请拨400-120-0551。我系节目主持人张富杰，仅代表美国之音祝大家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